列王记上15章16至34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落。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希逊的孙子他伯利们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卜卜马加、基尼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仍住在德上。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示巴。亚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烈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文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萨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赛亚人亚细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萨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萨第三年，亚细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阿门。
们，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是南国犹大王亚萨和北国以色列王巴沙之间的一次战役，涉及到三个王朝的三个王：亚萨、巴沙和拿达。亚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大卫一样。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亚萨的政绩，就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拜外邦偶像的这个社会生活里。亚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他带领南国回转，行在神的道上。同样是玛咖，他和父亲亚比央完全不同的态度，他废了后位，他进行了这个深刻的改革。除此之外呢，亚萨居安思危，还着手巩固国防。这一点给我们的灵命成长是很好的学习。那除此之外呢，还提到亚萨在位第15年，曾与古实人谢拉有过一场激战，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是一次大大的得胜。就是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我们依靠你，这是亚萨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祷告，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 今天我们讲了亚萨36年与巴沙的战事，他提到呢，王上15到16节和王上15到32节结束的时候，一直都在提亚萨和以色列王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好像看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哈？亚萨的这个亚萨好像跟亚萨有关，有什么问题哈？这一段征战呢，是在亚萨王的晚年的时候的这次征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和巴沙的这次征战。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巴沙王的背景。巴沙王呢是在以撒与是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德萨登基做王。他做王呢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那提到亚萨王的时候，必然会提到拿达王朝，因为是他是杀了前朝拿达王来篡位的。那对拿达王呢，他是在犹大王亚萨第二年做王，可能也是在德萨做王。他做王一共只有2年，他的这个短短的2年呢，大概没有什么值得选录的事迹，他只记录了被阴谋篡位的经过，也就是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攻腓力士地基比顿的时候，巴沙在基比顿把拿达杀了。这个拿达王朝呢，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显示了这个拿达生命的反映了拿达生命的苍白。我们回过头来看，亚萨与巴沙的这次战事，那它的起因呢，就是亚萨除偶像，有大圣来犯的古时大君，神与他同在。有许多以色列人呢归降亚萨，因为他们看到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就使得北方王巴沙感到了危机，所以发起了这次战争。那他的这个策略呢，就是与北方的大马色亚兰王的便哈达一世结盟，这样呢，他联军南下，就是觉得有比较大的把握，所以他就在拉玛修筑这个在拉玛修筑拉玛，它是位于北国和南国之间的边境上的一座城，就要去破他的这个策略，巴萨要破他。巴萨想的呢是破他的这个联盟，于是巴萨呢他也想到了与便哈达一世结盟，这样他就破了北方的这个策略。那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是第一，他要与便哈达一世去说温和的话，说你父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立约。而且他要送了很重的金银与他为礼物。那他又没有要求这个便哈达一世与他结盟，共同对付北方，只要你不和北方结盟就可以了。那对于便哈达一世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利好，他就听从了巴沙的话。他在回去的路上还攻击了北方的一些城市。巴沙呢，他看到这个情景，他的盟军反戈，所以他也就停攻不修筑拉玛了。整个的事件看起来呢，就是以亚萨的胜利而结束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在历代志下还接着讲这个故事。他就说，先知哈拿尼来规劝巴萨，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兵脱离了你的手。那古时人、比路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中。那这一次亚萨，没有听从哈拿尼，没有听从先知的这个规劝，还把他囚在监里。这是他晚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亚萨的一生呢，就看他的一生整体来看是有谦卑诚实的心，行在神的道上，效法大卫，行很正的事。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这个书上 圣经上说，在他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疾，在历代志的还有进一步的说，他病的时候也没有寻求耶和华，只管寻求医生。这是亚萨一生中的这个破口。从这个三个王，我们看到哈，哪吒王朝它是一个短暂的统治，是一个持续的败坏。那看出。他的这个统治很短暂，也反映出哪吒的这个苍白，生命的苍白。他对应这个看到亚萨王，他生命的丰盛，他的一生行了很多正的事情。那巴萨王朝呢？明天我们会接着讲，他是篡位建立的，通过血腥清洗来获得的这个王位。从巴沙和亚萨的这一次战役呢，反映出亚萨王的狡猾，也反映出他灵里的破口。就是在大事上虽然站立得稳，但是在小事上反倒松懈了。那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在神没有小事啊，这个犹大王亚萨晚年来面对来自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因他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这个耶和华神，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他的手。那为什么曾经倚靠神的亚萨王会有这样的跌倒呢？第二个问题是通过亚萨王、巴萨王和拿达王他们生命的对比啊，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不同，他们生命的对比是什么？
好，谢谢徐磊姊妹啊，这个把这些经文仔细的读过哈、啊，比较分析哈、啊，能看出很多的问题哈、啊，很好，谢谢徐磊的分享哈、啊。那我们南国北国对照着看哈、啊，南国很清楚，就是大卫的子孙做王，从这个罗伯安到亚比央到这个亚萨。亚萨王41年啊，这是很长的哈。你看那个时代啊，从耶罗波安最后啊，他做王的应该是一年的时候，一两年的时候，这个亚萨南国他就做王了哈。一直中间北国一直换啊，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亚哈王啊，这是有7个王的名字啊。所以北边有7个王，南边只有一个王啊，就是亚萨王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哈，南国和北国的这个之间的比较啊，那再看具体的王，这个亚萨王呢，有点像这个所罗门哈，晚节不保啊，但亚萨王的晚节不保跟这个所罗门的晚节不保不一样啊，所罗门晚节不保是晚年的时候去拜偶像了，但亚萨没有去拜偶像啊，他也是一直。这个信仰上很纯正，但是到晚期的时候就犯一些错误啊，用钱去结盟啊，然后生病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呀，然后欺压百姓啊，这是他晚节犯下的错误啊。但是呢，他的错误的性质啊，大家注意哈，他是有点像求人比较多啊，没有去单单的依靠神啊，但是他。信仰上面没有偏离啊，没有去拜假神。那北国呢，就是啊，不断的改朝换代。今天是第一次改朝换代啊，从这个耶罗波安到拿达还是一家人啊，但是拿达之后的巴沙啊，巴沙就是这个不是同一家人哈、啊，这个通过杀戮的方式篡位，很残忍的哈、啊。
在这个南国北国的这个征战和这个王的换着来回换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想到是王这个拜真神假神，他们的心思不坚定哈，也是一个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铁打的江山或者铁打的营盘，这个江山实际上是神主导哈，流水的兵换来换去呢，实际上就是这些王啊在这换来换去。我们对于亚萨、拿达、便哈达和巴沙都做了一些回顾和思考。那亚萨呢，就像刚才弟兄姐妹都分享的，就是他信仰一开始是纯正的，但是有始无终哈，没有善终。虽然他英勇善战，但没有一直依靠神，所以呢，在有战事的时候，到后来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用贿赂的方法，这些都是人的方法，就显得他目光短浅。 以至于忘记了神是我们征战依靠得胜者哈，这个是他用人的方法，那在生病的时候也是用人的方法，神是大能的医治者，而他却没有去投靠哈，那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就是顺境逆境都要依靠神。不要开始做得好，一旦一顺利了就忘记，就偏离神，一定要始终如一。只有单单仰赖耶和华，凡事求告耶和华，我们才能得胜。啊，那对第二个人呢，就是说这个拿达，这是很短了，就我们就说，他是短命的王哈，这个没有多说。那我们也知道，他实际上是也由这个他的先父的咒诅而受到的这个惩罚。那便哈达呢？他是见利忘义哈，他可以现在承诺以撒亚撒，但是他后来还可以去背叛，所以呢，他实际上只是世上的见利忘义的一个人。那巴沙呢？实际上是野心篡位，那他就他实际上是以不义的行为而夺得的国家哈。我记了一下，没传道给我们用。《水浒传》里面总结的这人来代表这四个人呢，实际上亚撒呢，亚撒这个人我名字我还没有记住啊，一会儿那个没传道您讲一下，然后拿达呢有点像武大郎，便哈达呢有点像两头蛇，巴沙呢笑面虎李云啊，这个是一个延伸的，让我对《水浒传》比较熟悉的一些人哈。可以借鉴一下。那整个总结呢，真是神掌权哈。事无巨细，大事小事都要依靠神。我们成圣之路，是要靠一生之久，一生一世要信靠神。箴言1:32-33就讲了：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宁，不怕灾祸。
我觉得吕青姐妹分享的很好了。其实箴言这两句经文，就是其实就是整个列王记的写照。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两句经文记作，能够看列王的起伏，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在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地名叫基比顿的啊，那这个地方呢，在第15章、16章好几次提到啊。在北国这个第一次改朝换代啊，巴沙杀死这个拿达就是在基比顿。这里讲说这个非利士人的基比顿，但是你对照这个约书亚记19章44节，基比顿是在但支派的境内，研究分给利未人的城啊，这个基比顿啊，那基比顿这个利未人的城怎么成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呢？就是跟北国这些王不得神的喜悦，他们都去拜金牛犊啊，所以这些敬虔的人，包括很多利未人都离开北国，去了南国啊，所以这个城里面的利未人离开呢，这个城就落到了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你看这个基比顿这个地方，后来这个暗利也是在那里打仗啊。他是在那边的将军，所以这个地方引起很多的征战，反倒成为北国，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一个教训该得的地不得该站住的地方不站住，让仇敌得去之后，这个地方看起来一座城而已，但是这个地方产生很多的问题，导致了改朝换代包括刚才看那个地图，那个拉玛也是这个巴沙王为什么要跟南国征战啊？要守住那个拉玛呢？就是怕北国的人都跑到南国去了那这样的话追根溯源呢，其实都是因为北国的王、北国的人民不拜神，不跟随真神，所以才会引起这些问题嘛。利未人也走了，敬虔的人也走了让南国开始强盛，北国开始衰败在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解决敬拜真神离弃偶像的这几个问题，反倒去想治标，那治标就不治本只想表面上维持北国的这个政权，所以就要去建拉玛城啦，要去攻打这个 积弊顿成了，但是不解决问题啊，反倒造成更多的问题，对不对？你看，所以从根源上哈，人要悔改的话，必须回到那个根儿上啊，那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哈？从根源上悔改，才能真正除去这些的问题哈。亚撒王啊，年轻的时候很好啊，第十年、第十五年、第十五年的时候，历代志下特别记载哈，他带领全国的人献祭哈。献了多少牛，献了多少羊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除去马家太后的这个影响，都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到了36年，这就出问题了哈。所以早年的时候，亚萨非常的刚强啊，非常的依靠神。但是从36年与巴沙王征战啊，这些的财宝都是神赐福他。打败古实王以后，抢了很多的财物，抢来的哈，然后他都奉献给神，进了圣殿，进了王宫，但是又拿出来哈，去贿赂这个亚兰王便哈达，这个有点不合理，对不对呀？强大的敌人依靠神都打败了，遇到这个不那么强大的敌人，为什么要把这个从强大的敌人那里抢来的财物送给他呢？去贿赂他呢？在人看起来，这个如果把整个的 picture 看一遍哈，这个不合理啊，这说明亚萨在变。到了老年的时候，更多的是求人，而没有去求神啊，所以他那个脚病啊，也是这个问题哈。历代志下特别提到，他没有脚病，而且越病越重，脚病应该不致死的哈。到了39年，那就是最后2年的时候，他脚开始出问题了。但是如果他不求神，只求医生，医生也治不好他，所以那里讲说他脚病甚重，然后就讲他死了啊，所以他的死可能跟他这个脚病还是有关系哈，因为他不依靠神，所以这个是亚萨的问题哈，他没有去拜假神，但是呢，求人过于求神啊，特别是他觉得小的事情上啊，就不求神，不麻烦神了啊。但是正是在这小的事情上，夺了他的命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的哈。积弊顿成看起来只是一个成啊，脚病看起来是不至于死的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反映出的是人不依靠神的心态的话，那这个就会招致更大的问题啊。
我们组呢，刚才分享到，就是刚才玉秀姊妹说啊，这个南国北国花了很多时候在征战，其实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来行事。然后刚才牧师也提到，就是北国攻打拉玛，就是他想要，因为拉玛离这个耶路撒冷很近嘛，据说只有6公里，他就是怕这个北国人民南下。不仅是说到圣殿去敬拜神，可能应该也是就是亚撒在南国治理得非常好，国富民强的人嘛，都有希望向那个好的地方去。你看信仰也比较好，然后这个经济也比较发达，那肯定是北国人都想到那里去。所以这个巴沙王不允许百姓去，所以才会抢夺那个地方，然后造成征战。放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有一些教会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在抢羊，啊，这个其实这也是不合神心意的。另外，玉秀姊妹也提到，就是教会里面有很经常会发生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就大家就争吵，然后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造成了分裂，伤害的还是教会，所以这个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行事啊，这个大到这个亚撒王，他也是，他到后期的时候，他就因为挺成功的，神也挺祝福他的，他就有点个人膨胀。其实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是神对他的祝福，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也挺了不起的，就像他的祖先这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一样。所以当他遇到这个亚兰王来进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需要再祷告了呀，我就自己送点东西，我就可以搞定了。就是他对自己过分的高估了，能力也过分的高估了，既没有祷告，也没有向神求。然后呢，他就拿那个圣殿里和王宫里面的金银去送给一个外邦的王。今天在我们看来是很蠢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很。怎么说？我个人觉得蛮亵渎神的一件事情啊，把圣殿的金银去拿给一个不信神的外邦人。
当然了，他这个王呢，他的心呢，基本上是好的。他很多都是为了他的国民来，比如说打仗啊、修建那些工事啊，都是为了国民，倒没有为了他自己的私利。但是他就像那个，这刚才有姊妹说，就像卡特总统一样的，好心可能是办了坏事，因为他都依靠了自己，然后就没有依靠神嘛。然后放到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生病也好，找工作也好，啊，就这个包括你前面的很多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啊，这个我都搞定，所以就自己觉得哪个对自己有益，就做了这个选择，就都没有求问神啊，这个。其实大事小事都要来依靠神啊，不是说啊你自己能搞定的，我就不问神啊，不能搞定的神呐，那就变成一半的基督徒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谁，就是一半的基督徒。刚才师母也提醒一句啊，就是但是基督徒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有病了，我绝对不看医生，我只求神。有时候神也许是借着医生、借着医院来医治你的呢。啊，最初医生和医院不都是也都是。挂着那个红十字也是啊，那些传教士，比如说到一些国家去宣教，就是用医生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的。所以说，我们要求神啊，我们把结果放在神的里面。然后呢，就是如果神明确的告诉你不要看医生，你就不要去看；如果他没有明确的讲呢，你看还是可以看。但是你如果得到医治，你要感谢神；没有得到医治，那也是认为这是神的美意吧，就是说。对，我们讲到这个拿达跟巴沙啊，这都是北国两个不同时代的王，就是这个换汤不换药啊，走马灯一样，就是他们都是不敬畏神，都是拜金牛犊的啊，而且这个巴沙就更毒，我们说这以毒攻毒，以暴制暴，就是把人家全家都杀了，神只是说啊男丁不留一个，然后他把人家全家都杀了，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就看到，就是耶罗伯安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他搞的这些金牛犊，意思就是说他创造了一种宗教啊，然后他创造这种宗教呢，哎，这就成为他的所谓的啊文化遗产，他就一路就流传下去了。巴沙后面的新历、后面的案例、后面亚哈等等等等，都在拜金牛犊啊，这个都是拜他所赐。这个北国的百姓一路狂奔向下。就再也不拜神了啊！这个其实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讯啊，就是说，一个坏王带坏了一代的坏王，也是说神要兴起亚兰来教训这个北国啊，这个应该说，这个国家的分裂是神的旨意，但是真的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百姓落在黑暗当中不回归。其实神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落在堕落和黑暗当中不回归，其实百姓也要为自己负责的吧。
我觉得这个人哈，老了以后哈，以前犯下的一些错哈，然后导致的一些疾病啊出来，然后怎么上帝都没有医治，然后这个心就开始，就怎么祷告，现在一大堆我们这个老年人一大堆毛病通通出来了哈，然后就觉得祷告上帝也没有垂听，然后就越来越就倾向那个。诶，如果心不对的时候，那时候真理还没有扎的根基稳定的时候，就容易去诶，这个偶像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往那边走了哈？那个亚萨王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当我们人心里开始这个移动的时候哈，就自我中心就起来了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讲啊说这个晚节不保，那我们也是很提醒哈，因为到了老了以后，一天到晚都是听到坏消息哈，坏消息一来的时候，然后就越来越远离了，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哈，只要凡事情就是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求。去看看神有什么作为，或是怎么样，然后引导，然后有一个辨别哈。像我们这边很多人，通通都在这个医生哦，哇，那个药一天到晚吃来吃去，吃的这个肝都出了问题哈。然后明明可以不吃药的，但是就是相信药，一马上药到就病除了，所以这个引诱也是很大哈。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平衡？ 我们刚刚讲说，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哈，以至于人家说，哎呀，这个怎么基督徒的，就是不求医生或是怎么样，或就是都要平衡，看看怎么样求神给我们智慧哈，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老人常常要注意的事情。
好呀，现代人很看重这个健康，很看重养生哈。那有些东西是有宗教背景，不要沾啊。瑜伽的背景是出于印度教的背景啊。你以为一朝一夕觉得哦健身强体啊，哇，背后是有它的一套东西的哈。所以这个东西不要沾。华人比较容易陷入的养生是跟佛教有关系哈。不要看到这个高僧那个什么神人，这个觉得很神奇哈，在网络上也不要沾，也不要传播这些东西哈。基督徒你传出去的东西，微信里面贴的东西哈，千万不要跟任何佛教的东西沾光啊。即使是他好像很有学问、很有道行哈，不要去沾这些东西，也不要为这些人的人去传名啊。
我们也是讨论到这个基比顿这个地方哈。那基比顿这个地方，在叶罗波安做王之后，他就因为立了那些偶像，然后甚至把凡人立为凡民立为祭司之后啊，那些忠于神的这个立位人呐、啊，只能被迫离开那个基比顿，回到南国来哈。在这个约书亚记21章23节也是提到了，他是分给利未支派的歌辖族。好，当北国把信神的这个利未人赶出去之后这个基比顿它是位于基色西边大概6公里左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南国、北国、非利士人都要抢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地方。好，那北国他就没有自己去攻占下来，所以他最后就被非利士人给占领了。那我们看到，当你把神的子民赶出去之后，你这样恶的人他就进来了。那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拿达，好，就被杀在这个基比顿。好，这个也让我想到在新约里面哈。当把一个恶鬼从人心里赶出去之后，如果没有马上神的灵住进来之后，那个恶鬼就又带了7个更恶的人住在这个里面，最后那个人的结局就会更糟糕。好，那这个看到也是的，当你把神的子民赶出去之后，然后你就有这个坏的人来抢占这个地方，好，最后你的结局就是他的那个儿子都被杀在这个地方，哈，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我想到的一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我们是要被神的东西所充满，不要被其他的这个事物来充满。当我们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放在神的事情上，我们就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事物来干扰、干扰、干扰，最后的话就是好像就是忙到自己没有时间来为神做任何的事啊，就慢慢的就偏离神。好，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组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在前面这个亚萨王啊，当后来有这个北国他们要造这个拉玛，然后他就去求救这个亚兰王哈。那在历代志下第16章哈，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其实是有先知哈拿尼哈来见这个亚萨。那先知哈拿尼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所以神的本意是什么？他甚至是要让这个亚兰王能够来消灭他能哦，他是要让亚萨王来消灭这个亚兰王的。好，那亚兰王在这个北国的更北面一点。好。那如果，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亚萨的话，他怎样去除偶像，倚靠神，而且还教导百姓来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好，在后面的话还提到，就是他与这个古实王打仗，58万胜了这个100万。好，然后后面又有先知亚萨利亚好来 跟这个亚萨王说，让他进一步的清除国内的这些偶像哈，所以上帝又赐他四境平安哈。那到他晚年的时候，其实神有可能的就是让他去把这个亚兰王这边也给他消灭掉哈。那这样的话，那个北国就在他的这个中间了。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当你把亚兰王消灭以后，那个北国最后几个支派也有可能就是被他所收服，最后以色列就进一步的统一哈，所以，但是他当时就像我们刚刚大家分享到了，他晚年的话，他没有向神寻求，他就看不到那样一个大的那个 picture 哈。其实神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路，更好的安排，但是他却依靠自己用人的方法，想要与这个亚兰王联姻甚至拿出耶和华府库里面这些的金银来去贿赂他，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刻来寻求神，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意，出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才能走那条更美的、更丰盛的道路。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总结就是说，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仰赖耶和华，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一直在跟随他。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办法。要不然的话，容易出破口的话，撒旦就会进来。一国的君王是这样子。每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神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读《列王纪》和《历代志》啊，很多的人，很多的王的名字哈，不是很好读，而且也不大好记啊。这个读过之后呢，印象有的时候也不会记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很安静、很静下心来，慢慢的去读哈。所以像这个本周的背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哈。圣灵的声音，神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啊，微小的声音很容易被忽略掉啊。只有当心灵很平静的时候啊，才能够听得清楚啊，才能够印象深刻啊。这个有地震呐，有裂风啊，有火啊，神都不在其中，反倒是在之后的微小的声音里面对先知讲话啊。今天也是这样啊。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到啊，这么丰富的经文里面很丰富的信息，很多的信息哈。但是呢，感谢主啊，要让我们先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啊，我把这段时间拿出来，安静在神的面前，仔细的去听啊，你一定会听到神要对你讲的话的啊。好，这一节经文我们开始哈，来背啊，是神对以利亚所讲的话啊，《列王纪上》，
第
我们一起来。
列王
好，
纪
《
上
列王纪
十九章
上》
十
十
一
九章十一
到
到十二节，第二节，耶和
华
说：“
说
你还站在山
山
上，在我
的
面前，时，耶和华从那里坐在
面前，
列
大
化作
大
火，
碎
石碎
石，
华却不在风中，后地震
地震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地震
华也
不在
火
中，
火
也不在火中，
小
的
声音，
小的
声音，
上
上
十九章
十一到十二节。
天上的父哈，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每一天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啊，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啊，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啊！这话何等的宝贵啊！真是像一块充满这个荣耀光彩的宝石一样啊，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哈，那宝贵的所发出的亮光来啊，让我们行走道路有方向啊，有光啊，有力量啊。祝我们感谢主哈，为我们每一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安静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分享，献上感谢啊！求你的心来吸引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中的对你的渴慕，对你话语的那个饥渴啊，真是与日俱增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立定心智哈，借着读你的话，借着与你的亲近，能更深更多的去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